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历的1621到1637号。那么在这一章里呢，我们继续看婚姻圣事，看其中的两个问题，第二跟第三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婚姻庆典，那么第三个问题是婚姻的合意。我们首先看1621号。在拉丁礼中，如双方新人是天主教徒，他们的婚礼通常在弥撒中举行，因为所有圣事与基督的预言奥迹都是相连的。在感恩祭中，新盟约的纪念得以实现。基督在新盟约中永远与他钟爱的敬佩教会结合，为了他而自作牺牲，故此这是十分合适的事。就是在感恩祭中，双方新人誓许合意，互相交付自己，把一生奉献给对方，与临现在感恩祭中的基督为教会所做的奉献结合，来印证这誓盟。同时借同龄感恩圣体圣事，在基督的圣体圣血中共融合一，在基督内成为一体。为新郎和新娘都是天主教教友的婚礼呢，适合在感恩祭当中举行，因为呢，这符合婚姻圣事与逾越奥迹之间这个关联的特性。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关系呢，本来是呢婚姻中新郎和新娘之关系的模型，为此呢，在感恩祭当中缔结这个婚姻盟约呢是合适的。基督曾完美地把自己交给了自己所爱的新娘，并与之结合，那么新郎和新娘也是透过合意彼此互相交付，交给对方一生。在同一感恩祭当中，那么教会呢，为了使新人能够借圣事表达这合一的含义，会允许他们呢一同领受圣体圣血，他们就在基督内合而为一。那我们知道呢，为一个平信徒来说，能够同时领受圣体圣血的机会呢并不多，我指的是在国内啊，这个机会呢并不多，通常都会在一些特别的场合下呢才有这样的机会。那么这个举行婚礼的这个日子啊，就是一个特别的机会，所以教会呢有这样的准许。我们看1622号。由于婚姻礼仪庆典是圣化的圣事行动，它本身一定是有效的、有价值的和有效果的。为使即将结婚的夫妇妥善准备自己的婚姻庆典，他们适宜先领受忏悔圣事。我们知道呢，在传统上呢，圣事呢有义人的圣事和罪人圣事的分别。那么比如呢，这个和好圣事呢就是罪人的圣事，因为大部分的时候呢只有在有罪的情况下呢才去领受这个圣事。而义人的圣事呢则正好相反，这需要当事人呢在领受这件圣事之前妥当的领受和好圣事，作为必要的准备。所以呢，在举行婚配圣事之前呢，新人应该先领受和好圣事，作为必要的准备，以免呢所有的罪成为呢接受婚姻圣事恩宠的阻碍。这也是婚姻圣事呢是属于义人的圣事当中的一个。1623号。在拉丁教会中，双方新人通常被视为是基督恩宠的施行人，是他们两人在教会面前经互表合意而互相授予婚姻圣事。在东方教会的传统中，司祭、主教或司铎是双方新人互表合意的见证人，但为了使圣事有效，他们的祝福也是必要的。我们看这一条呢，向我们介绍呢谁是婚姻圣事的施行人，在不同的礼仪下呢是有一点区别的。我们透过之前的学习知道呢，一般说来，圣事的施行人呢是神职，而领受人呢是接受人。就拿之前所介绍的圣至圣事、祝圣司铎为例子，主教是施行人，司铎候选人是领受人。而婚姻圣事呢却是不同的，在拉丁礼当中，缔结婚姻的双方呢是施行人，也就是新郎新娘，他们是施行人，而主持婚礼的神职是以教会代表的见证人的资格出现的。在东方礼仪当中，婚姻圣事的见证人是主教或司铎，新人双方呢也是圣事的施行人。那么司祭呢，在接受婚姻的合意后，他们为新人祝福，婚姻盟约呢就此成立。我们看这个1624号。不同的礼仪传统呢有很多的祝福婚姻及呼求圣神祷词，祈求天主在新婚夫妇尤其是在新娘身上赐予他的恩宠和祝福。借着婚姻圣事的呼求圣神祷词，新婚夫妇呢领受圣神，就是基督与教会之间爱情的共融，圣神是他们盟约的印记，他们爱情永不枯竭的泉源，也是使他们的忠贞历久长新的力量， 在不同的礼仪传统中呢，祝福祷词呢作为婚姻盛事的附属部分呢，常是存在于这个婚姻盛世仪式的这个后半部分，其主要内容呢就是祝福这一对新人，也为他们能够善尽婚姻的职责，忠于婚姻的盟约而祈祷。比如呢，那么现行的这个拉丁礼典当中，中文的这个婚配礼典当中的祷词呢是这么说的：圣父，万有的创造者，你按照你的肖像造了男女，并愿意降服他们的婚姻，我们为今天的新婚夫妇祈祷，上主，求你多多降服新郎新娘，使他们善度夫妻生活，生育子女，延续人类，扩展你的教会。上主，愿他们欢乐时赞美你，忧苦时投靠你，工作时蒙你亲临助佑，困难时感到你的抚慰，圣徒聚会时向你祝祷，在人间为你作证。愿他们齐眉偕老，与各位在场的亲友将来同登天乡。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这就是我们今天现行的这个中文的婚姻礼典当中呢，对这个新郎和新娘的这段祝福，意思呢是非常美的一段。我们看第三个问题是婚姻合意1625号。婚姻盟约的主角呢是受过洗的一男一女，他们可自由结婚，并能自由地表达他们的合意。所谓自由的，就是没有受到强迫，没有受到自然律或教会法的阻碍。从以上的这个婚姻盛世的实行人一条当中呢，已经可以看到一对新人呢是婚姻盛世最主要的角色了，那就是他们是实行人。那么他们在婚礼当中自由地表达的这个合意，是基于人缘之后最重要的事项。那么合意呢，是一个在教会内呢使用的这个专有名词，在婚姻盛世的实行中，表示缔结婚约的双方互表同意的行为就称为合意。两个人都表示愿意缔结这一桩婚姻的这个意愿，那么这个叫合意。具体的表现形式呢，是语言加上行动。自由结婚的意思呢，是在这里呢也需要加以解释，有两个条件呢，这里要求呢要同时具备。第一个是没有强迫，那么这个强迫呢是指呢，不管是内在的或外在的都算。外在的强迫呢是比较容易证明的，有人把这个刀放在一个人的这个脖子上了，你要是不跟某某结婚的话，我就一刀砍死你。那么这个显然是叫做外在的强迫，而内在的就比较难证明了。但是必要的时候呢，也需要证明。为什么呢？因为在教会的这个法律啊，以及在教会的这个法庭面前呢，那么只有有足够的这个证据，那么这个证据呢，才能被看作是有效的。那么第二呢，是指呢没有受到自然律或者是教会法的阻碍。那么这个自然律就是这个前者哈，自然律。如果呢有一种情况呢，有一种使这个缔结婚姻的这个当事人呢不能够度正常的婚姻生活，比方说有其中有一方呢，这个男女要结婚的有一方呢是个瘫痪，是一个卧病在床的这个瘫痪，那么这个就表示按照一般的这个情况下看呢，这个是不能够度正常的婚姻生活的。但如果对方说我不介意，我就愿意娶一个这样的人，我就是非常爱他，那么如果他就是把这一点排除了，就这一点就不再成为阻碍了。那么这样的一种状况呢，其实本来就是一个阻碍，这个指的是受自然律的这个限制。因为按正常的情况呢，谁结婚都会，那么至少呢，对方就是彼此之间呢是处在一个基本上是一个对等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另外呢，就是不能人道呢，也被看作是违反自然律的一个状况，也是不能够结婚的。那么第二个方面，他说是指的是没有受到教会法律的这个禁止啊。什么叫教会法律的这个禁止？比如有一个人呢，在修会圣院的这个有效期内，那我们知道修会那个圣院哈，在战院的这个阶段呢，可能会分成一年或三年，或者还有六年的这样的这个圣院。那如果这个人呢是在这个圣院的有效期内，那么他结婚的话呢，这个婚姻是无效的。审理人员结婚，就是有独身义务的这个，他结婚呢也是无效的。那除非是被解除了啊，那么也是无效的。这两种情况呢，都指的是受教会法的这个限制。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受这个限制啊，不管是自然律还是教会法，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当事人按照民法登记而结婚了，那么在教会内呢，这个婚姻呢仍然被看作是无效的。我们看这个1626号，那么教会认为呢，新婚夫妇的彼此的合意呢是成立婚姻不可缺少的因素，没有合意也就没有婚姻。婚姻盛世内的合意是婚姻构成的必要条件，不可或缺，如果缺失了就无法缔结婚约。 我们在前面也提到了，在一桩婚姻内呢，除了一对新人的这个条件具备了之后，剩下的就是呢，这个婚姻的合意呢是最重要的。我们看1627号，婚姻合意呢是一项夫妇互相受受自身的人性行为，我接纳你做我的妻子，我接纳你做我的丈夫，这使夫妇呢连结一起的合意在他们两人成为一体时得以完成。那么婚姻合意呢是属于人性行为的表达，那么在此呢，人性行为内一对新人呢互相交付彼此的，就是我接纳你做我的妻子，我接纳你做我的丈夫，这个是在婚姻典礼当中啊彼此向双方所做的这样的一个许诺。那么双方都表达了这个意愿之后，那么主理人呢会要求夫妇呢双方紧握双手，以用行动呢来表示他们呢表达出的这个合意。所以这里面呢是用言语和行动啊，就指的是这儿，用言语来表达，而且呢还要用实际行动来表达。有的时候呢在举行婚礼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新娘啊可能会由于害羞就说的声音很小，主理呢通常会要求她大声的把它讲出来，因为这是公开的，那么只有当人们都可以听得见和听得清楚的时候，那么它才具有公开的这样的一个性质。那么随后呢夫妻就正式的开始了他们的婚姻生活。那么表达合意之后的这个同居呢也有着相应的重要性，因为呢婚礼之后呢有同居生活的叫做呢已遂婚姻，婚礼之后呢未进行同居生活的叫做未遂婚姻。那么偶尔呢会遇到这个未遂婚姻的人士呢后来呢修道的这个例子，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未遂婚姻呢在解除上呢叫这个已遂婚姻呢稍微容易，因为教宗呢是可以解除这个未遂婚姻的。所以在这儿呢就是稍微帮助大家来理解啊，这个只剩了婚配和后面的这个已遂和未遂，那其实呢还是有一些分别的。那么它这个分别呢就来源于刚才我所举的那个例子。看这个1628号，合意呢应是每个立约人的自愿行为，不受暴力或外在重大威胁所迫使，任何人权的权利呢都不能够取代这合意，如果缺少这份自由，婚姻也是无效。我们看这个合意的本质呢是要求呢该是自由的表达，即是自愿的表达。那么所以在我们拉丁里啊所举行的这个婚姻仪式的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哈，那首先呢主理人呢会询问这个当事人，你是自愿来此结婚的吗？他说是，他一定要回答说是，他如果说不是的话，这个婚礼啊就没有办法进行了。同时呢也不受暴力或者是外力重大的这个威胁所迫使，如果自由呢被严重的干涉和剥夺导致就没有了自由，那么合意呢自然也就是无效的了。这个合意呢当然是基于自由，那么一般说来呢对自由有影响的例子很多，比如呢有的家长呢对这个儿女说，你按照我给你安排的这个婚姻呢来结，我就给你10万块钱，如果你不按照这个来做，我就一分钱都不给你。为了这些钱而选择自己不是那么愿意的婚姻，只是构成了对婚姻自由的影响，不会导致婚姻无效，就是一般的情况下不会导致婚姻无效。那么具体啊这个自由被影响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才会导致这个婚姻无效呢，这个是需要教会的法庭来认定的啊，在这儿呢我们就不多加讲述了。我们看1629号，为了这个原因或为了其他导致婚姻无效而不成立的原因，教会呢可在主管的教会法庭审查有关情况后宣布婚姻无效，即这婚姻从未存在过，这样缔约双方可自由结婚，唯需履行前约所有的自然义务。面对婚姻内呢这个针对合意及其他的导致婚姻可能无效的例子呢，教会的主管当局那么一般呢是教会的婚姻法庭根据审查的结果呢宣布婚姻无效，即使肯定了这桩婚姻本来就没有存在过，那么结果呢就是双方啊都成为自由人，可以再缔结婚约，也就是说可以再结婚。那么只是呢由这一桩婚姻所产生的这个义务双方都有义务履行。当然我们说这一桩婚姻其实呢按照教会的观点来看呢，就是只是按照民法的婚姻在教会面前实际上它是没成立过，但是法庭呢要出具一个正式的一个声明或正式的一个文件来证明此点。因为由这个婚姻呢也就是由依据民法的婚姻所产生的这个义务呢是双方都有义务去履行的，比如说要抚养孩子或者说有带来一些债务，那这个时候呢要根据这个前婚的这个原则呢来处理这些后续的事宜。我们看这个1630号，在婚姻庆典中 证婚的司铎或执事，以教会的名义呢接纳新人的合一，并给予教会的祝福。教会圣职人员及见证人的临在，明显表达出婚姻是教会的事。那么在婚姻圣事的举行过程当中呢，这个神职啊、主教、司铎、执事呢，代表教会啊来接纳新人的合一，并以教会的名义呢祝福双方。因着圣职人员的临在，事后呢还要按照教会的要求呢履行登记啊等职责，所以可以明显的看出来呢，婚姻呢是教会内的一件大事。我们看1631号，因此呢，教会呢通常要求信友以教会的仪式来缔结婚约。以下的一些原因有助于解释这个要求。婚姻圣事呢是一项礼仪行动，因此呢它的庆典是以在教会的公开礼仪当中举行。那么婚姻呢使人进入教会内的已婚族群，并制定在教会内夫妇之间及对孩子的权利和义务。婚姻既是在教会内的一种生活身份，故此婚姻必须得到确认，因而结婚时应有见证人。合一的公开特质保障夫妇曾经做出的承诺，并帮助他们忠贞不渝。以教会的原则和要求的样式来举行婚姻圣事呢，是被推荐的，那也就是在教会内呢举行婚姻仪式。以下是相关的理由。礼仪本身的性质呢要求啊，其在公开的仪式下举行，而婚配圣事呢正是符合这样的特征。那么除了缔结婚姻盟约的当事人之外呢，还有参礼的信众及亲朋，公开的性质呢就更明显了。那么借着教会的仪式所缔结的这个婚约呢，便于结婚的当事人呢在教会内呢办理一切的跟婚姻相关的事宜，比如孩子呢将来申请教会的学校的这个权利。因为在很多国家里面，教会的这个学校呢通常是要求啊这个入学的这个学生的父母呢是已经领洗和在教会登记结婚的这个信友。而婚配圣事呢是信友缔结婚约的这个教会仪式，为此呢需要得到确认。这包括呢代表教会的证婚人、神职人员在场，和另外两位信友也要在婚姻登记书上签字。最后呢合议呢应该是在公开的场合进行。一般说来呢，结婚除了极个别的情况呢都是要在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的，隐婚的背后呢多少都藏着一些不能够公开的秘密，这个你们懂的哈。所以在教会内呢是很罕见的。那么夫妇呢需要为此承诺呢而付出努力，并能够帮助他们至死不渝。我们看这个1632号，为使夫妇的承诺呢是一项自由而负责的行动，并为使婚约具有坚固而恒久的人性及基督信仰的基础，婚前的准备呢是极为重要的。父母和家庭呢所给予的榜样和教导乃是婚前准备的最好途径。牧者和作为天主大家庭之基督徒团体的角色，被传递婚姻和家庭的人性与基督徒的价值观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在我们的时代，很多年轻人具有破碎家庭的经验，这些家庭呢不能够再充分地保证婚姻价值观的传授。那么关于呢夫妻之爱的高贵任务和实行，应在家庭内给年轻人适当的和及时的指导，必使他们能学习贞洁的品格，在适当的年龄上由庄重的订婚期过渡至婚姻生活。那么这一条呢是在讨论呢如何呢要做有效的婚前准备，其中啊关乎两个重要的方面，那么就是婚姻的本身的这个本性基础和信仰的基础这两个方面。那么这一条呢所介绍的主要是基于信仰方面的这个基础。那么第一点呢，就是父母呢需要给自己的儿女树立好的榜样，让他们对婚姻呢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教会方面的牧者呢，还有呢教会团体本身，也要对自己所属的这个信众啊做有效果的这个领导，传递正确的人性的基于信仰的正确的婚姻观。为那些因为不幸而生活在破碎的家庭生活中的人，婚姻的这个价值观呢很难被正确的传递。那么比如说，那么有些母亲呢在教导自己女儿的时候就喜欢说，等你长大了找一个有钱的丈夫好养我们。那么这个说法就有问题，要说呢等你长大了找一个爱你的丈夫也能对我们好，那么这就比较合理了。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呢，父母应该教导自己的儿女认识婚姻的特性，使他们学习婚姻内的神圣。父母呢不要总在儿女面前说将来找一个有钱的少奋斗多少年之类的话，而要鼓励自己的儿女将来过上幸福的生活。这在今天呢其实是蛮普遍的一个现象啊，人们都在想找有钱的，但你知道有钱在找什么吗？对吧？所以呢大家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为此有一个正确的这个价值观和婚姻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关于贞洁，就是鼓励贞洁的生活，蔑视相反的生活方式啊，那就是相反贞洁那些生活方式，这个是在任何的正常的这个社会里面都是被鼓励的。那不只是在教会里面，一个正派的家庭里面都会鼓励这样的价值观，还有该尽的义务等价值。最后呢，等他们到了合适的年龄呢，就会由开始订婚慢慢的过渡到这个婚姻生活。我们看这个混合婚姻与宗教不同的这个婚姻，1633号，在许多国家里经常出现混合婚姻，天主教徒与受过洗的非天主教徒的婚姻。那么结婚者双方的与牧者应特别关注这情况，与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结婚，即天主教徒与未受洗者更应审慎。那么以上所讨论的婚姻类型呢，通常是被称为圣事性婚姻，具体的是指啊，两位天主教教友之间的这个婚姻。那么除此之外呢，还会遇到另外的两种婚姻类型，即混合婚姻和不同宗教信仰婚姻。现在呢，就把这两种类型的婚姻呢，也简单的加以说明。第一种混合婚姻是指呢，一位天主教教友和一位受过洗的非天主教徒之间的这个婚姻。注意呢，这个混合婚姻的特点呢，双方啊都是灵洗的，那只不过呢，一方是在天主教，一方呢是在天主教之外的这个基督宗教里面领的洗。那么这位非天主教徒呢，他可以是基督新教的这个人士，也可以是呢东正教的人士，总之呢是以领受基督宗教的这个洗礼的这个人士为限。那么这是第一种。第二种不同的宗教信仰的这个婚姻是指呢一位天主教信徒和一位未受洗者的这个婚姻。其实呢我们不难看出啊，这是两个类别。那么就是呢第一个类别呢是教友跟受洗的非天主教徒的这个婚姻。那么第二个呢是一个天主教教友和非受洗的这个婚姻。所以你就看出来，那么在教会内和教会外，在教会外分成这两种情况啊，这个教会说的是天主教会。那么因为二者所带来的这个结果不同，就是这两种婚姻呢所带来的结果不同，为此呢需要单独的列出来进行讨论，后面的条目当中呢会有更详细的说明。我们看这个1634号，夫妇之间即使宗派不同，并不会为婚姻构成不能克服的障碍，只要他们能够共同分享彼此从各自的团体中所得到的一切，而且互相学习对方如何以自己的生活方式忠于基督。但是我们也不应低估这种混合婚姻所产生的种种困难，这些困难的起因是由于基督徒的分裂仍未解决，夫妇在自己的家庭里难免会感受到基督徒分裂的痛苦，宗教信仰的差异更可能加剧这些困难。有关信仰的分歧，对婚姻本身的不同见解，还有宗教思想的不同，都可能构成婚姻生活中紧张关系的来源，尤其在子女的教育问题上，由此产生对宗教的冷漠的诱惑。首先呢，要讨论这个混合婚姻。混合婚姻呢，能给这个基督徒的婚姻带来一些阻碍。那么彼此呢，都在这个生活里呢，就是双方哈，都在生活里学习呢，忠于基督，困难还是可以克服的。那么显而易见的困难呢，很有可能呢是来自呢基督徒啊分裂的这样的一个事实。而且呢在国内哈，基督徒团体之间呢这个攻击和不友好的言论呢还是普遍存在的。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呢，这些困难呢就被夸大了。有关教义的这个争论，还有教育子女观念的不同，甚至对婚姻本质的这个理解都可能产生差异。那比方说对待这个离婚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天主教呢对待离婚的这个看法相对是比较严格的，但是在基督新教里面相比就没有那么严格。那么所以关于这个观点呢，大家怎么去看？而最可怕的是呢，由这些不同和差异最后呢产生了对信仰的冷漠，那也就是变得冷淡了。所以呢在选择这个混合婚姻之前呢，一定啊要谨慎再谨慎。我们看这个1635号，根据拉丁教会现行的法律，混合婚姻呢需获得教会当局的明文许可才属合法，至于信仰不同的婚姻，其障碍要获得明文宽免才算有效。未获得准许或宽免，双方新人应明白和接纳婚姻本质上的目的和特质，而且天主教的一方不但要肯定，也应知道自己的责任，就是保持自己的信仰，并使子女接受天主教的洗礼及教育。按照教会现行的这个法律呢，混合婚姻呢需要事先得到教会当局的明文许可才算合法。大家看清楚啊，这是合法，关于是不是合法，然后呢按照教会所准许的方式来进行。而信仰不同婚姻呢要得到教会书面的这个豁免才算有效。 所以这两个呢，他们的待遇其实是不一样的。这背后呢，也能看出啊，教会的那个当局的这样的一个考量。关于这个混合婚姻呢，其中啊有一个细节呢，大家要注意啊。那比方说，对方如果是基督新教的，那么他们两个这个婚姻仪式应该在哪里举行呢？因为基督新教里面通常也会有这个举行婚姻的这个仪式。我们天主教呢会有一个圣事，是哪里举行呢？有一种情况是被禁止的，那就是说，在天主教这边举行完这个婚配的这个仪式，然后再到基督教里面再去举行一次，这是不可以的啊。所以关于怎么举行呢，就大家可以协商，但是不可以两面都举行，这是不可以的。那么说到这个信仰不同这个婚姻呢，要得到教会书面的这个豁免。为了这个豁免呢，这个新人双方呢需要明白婚姻的本质，还有接纳婚姻的基本属性。这个接纳当然只要说的是没有另起的那一方，他也要接纳，也就是婚姻的单一跟永久这两个特性。并且呢，天主教的一方呢还要承诺将来的子女呢要接受天主教的洗礼及教育。我们看这个1636，在很多地区由于教会的合一交谈，有关的基督徒团体为这种混合婚姻呢已能够制定一些共同的牧民守则，其目的是为帮助这些混合婚姻的夫妇呢在信仰的光照下，在他们特殊的情况下生活，并且呢帮助这些夫妇克服因彼此之间的义务以及各自对所属教会团体的义务所引起的紧张关系。这些守则还鼓励夫妇充分发展他们信仰的共同点，并尊重彼此的分歧点。在这个信仰交谈开展的较好的地区呢，天主教和基督教之间已经订立了一些共同的牧民守则，其作用就是帮助这些在混合婚姻中的基督徒呢在信仰的光照下能够尽好自己的职责，甚至会提出呢如何利用信仰的这个共同点来促进这个夫妻之间的这个关系，并且尊重呢彼此的差异，为信仰的成熟及家庭的幸福而努力。所以这类的帮助呢是很有益的。我们看这个1637号，与宗教不同的人士结婚，天主教的一方也有特殊的任务，因为不信主的丈夫因妻子而成了圣洁的，不信主的妻子也因丈夫而成了圣洁的，格林多人前书7章14节。如果这种圣化导引另一方自愿皈依基督的信仰，那么为基督徒的一方和为教会来说却是莫大的喜乐。诚挚的夫妻之爱，谦逊而忍耐地实践家庭生活的美德，恒心的祈祷，都能准备那不信主的一方接受皈依的恩宠。在这一条里面再讨论的不同信仰人士之间的这个婚姻，天主教的一方呢有引导非受洗一方接受信仰的这个责任，这样呢整个的家庭就得到了圣化。那么当然这是最理想的一个结果，但是大家呢总要记得，教友的一方在一开始就抱着这样的观点，说我想拉一个人进教，然后呢跟一个外教人进行交往并且准备结婚，那么这个想法呢多少有些不成熟。为什么？因为呢它背后还跟着一个很大的失败的可能性。但是无论如何，已经在不同信仰婚姻生活当中的人应努力实践自己的信仰，履行诚挚的夫妻之爱，实践家庭美德，恒心祈祷，都有利于对方接受信仰，为家庭的真正好处呢提供呢莫大的帮助。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呢要看的内容。